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又到了一年的末了。每到年尾的时候呢，我就很享受这一段从感恩节到圣诞节的时间。除了我们可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跟家人团聚。也提醒我们要感谢主，在这一年里面的看顾保守，让我们又平安的过了一年。今天我们有小朋友在我们当中献诗。那也借着他们所献的诗歌啊，将我们的感谢赞美来归给神。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如要你选一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事情，一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事情，影响最大的，你会选什么？哦，很好啊，标准答案，主耶稣的降生啊。第二件呢？第二件呢？你觉得第二大是什么？赐下圣灵啊，这个长老的，可是我的答案不正确了。哦，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哈。我觉得是没错啊，赐下圣灵也是一件另外很大的事情啊。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件就是亚当的被造，人的被造啊，人的被造。亚当是第一个人啊，那因为他的悖逆，把罪带进了世界。可是主耶稣的来到，他是末后的亚当，他为世人付上了赎罪的代价，叫一切属神的人又回到神的国里。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出生以前，别人就预言了他的降生，预言了他在世上要做什么事情，他要生在什么地方，他会怎么死。可是主耶稣的降生、受死跟复活，还有主耶稣的工作，在他降生以前都已经在圣经里面预言了，甚至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在为他做预备、为他做见证。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约翰福音第5章39节这边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帮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奇妙的救恩。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差遣着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世人流血舍命。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何等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你自己的话，因为在圣经里面早就跟我们讲明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工作、他的执事、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主啊，帮助我们在庆祝我们救主降生的时候，也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的主是何等奇妙的主。也再次让我们来思想，主啊，圣经里面是何等的奇妙，把这些都向我们写明了。我们感谢你，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呢，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他在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人。结果一些犹太人呢，他们不但不会觉得稀奇呢，反而抓耶稣的把柄，责怪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结果就带出耶稣和犹太人之间的一个辩论。耶稣进一步解释他和父神的关系，并且说他不是给自己做见证，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有父神为他做见证，更有圣经做见证。这里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边所讲的这个圣经呢，不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本圣经啊，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呢，还没有新约啊，新约还没有写成，新约的事情呢还在发生当中，还没有写下来。所以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所用的圣经呢是旧约 啊，只有旧约，也就是现在犹太人所用的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是只有旧约的。那犹太人所用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他们的内容呢跟我们现在的圣经呢很像，其实呢就跟我们圣经旧约圣经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呢它的编排不太一样。它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它排成三类啊。第一类呢，他们叫 Torah 啊，就是律法的意思，律法书，摩西五经啊，就是这边所说的律法书。第二类呢是先知书，包括大先知跟小先知书。第三类呢，他们叫做圣录啊，圣录就包括智慧书和有一些历史书。虽然分类不一样呢，但是呢，内容跟我们旧约的圣经是一样的。在这里指出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费尽了心力，他们要去查考圣经，要去寻找永生，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借着神的儿子得到永生的途径，他们不肯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其实这本圣经里面已经有许多讲到耶稣的话，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所谓的做见证呢，就是来证明耶稣的身份，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是神。我想我们刚开始读旧约的时候，好像发现旧约里面都没有提到耶稣。从神创造天地万物开始，造人，到人的犯罪，到亚当夏娃生儿育女，到神用洪水毁灭世界，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耶稣的影子。那到了出埃及记，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神借摩西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到会幕的建造，到祭司还有祭祀制度的设立，以及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从出埃及到约书亚记，好像也没看到耶稣。后来经过士师时期，对不起，这个有点暗了啊。士师时代，我们讲到神造亚当啊，然后到洪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创世纪到这边为止。然后呢，到出埃及啊，进埃及，到出埃及，到进迦南啊，这段时间，然后到了士师的时代，到了王国的时代，扫罗、大卫啊、所罗门之后，分成两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好像也没看到耶稣。后来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灭，虽然后面还有一些被掳归回啊，旧约就这样结束了。你在整本的旧约里面好像也没看到耶稣啊，耶稣这两个字呢，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没提到。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呢？既然没有提到他，怎么说是为他做见证呢？到了新约，也难怪很多人都不知道耶稣的降生，都不知不觉，这位救主的降生好像没有几个人知道，没有为玛利亚做一个 baby shower 啊，也没有为耶稣预备一个好的地方出生，连一个客店的房间都没有，最后他是生在马槽里面。这位神的儿子与神同等的，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竟然卑微到这个地步，实在很难想象。可是等到耶稣满了30岁出来传道之后，慢慢的人们就看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否则没有人能行他所行的神迹，没有人能说他所说的话。耶稣也慢慢地将自己启示给世人，从圣经当中指出见证他的话。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多次引证圣经，讲到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是预言他自己。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提到哪些经文是预言他自己的。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约翰福音5:39这边所提到的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耶稣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摩西写的书是什么？就是五经，就是律法书。摩西五经里面有指着主所写的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节经文，这段经文是从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出来的。这边的主，这个第一个主呢，在诗篇写的是耶和华啊，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这边有两个主，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是耶稣基督，是圣子，圣父对圣子说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个我呢是大卫，大卫写这篇诗篇，耶和华对我的主耶稣基督说了这句话。所以耶稣用这句话来证明他是大卫的主。虽然在肉体上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实际上他是大卫的主，还没有大卫之前早就有耶稣基督了。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句话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六十一章一到二节。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引证这节经文，就是来讲耶稣自己，就是来讲耶稣自己。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当先知讲话讲预言的时候，他可能都还不知道，他可能都还不知道这个是讲什么。神只是告诉他，你要讲这些话，向百姓传这些话。那这些话的应验有时候是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在当时代可能就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是这句话的应验，但是到了将来，很多时候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应验了。主耶稣又特别指出这句话是指的他说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二十章二十七节，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啊，这是当耶稣啊复活之后啊，那有两个门徒，他们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谈论这个事情，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谈话，跟他们讲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对这两个门徒，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哎呀，我实在非常羡慕这两个门徒啊，有主耶稣亲自为他们讲解旧约里面什么地方讲到他了。那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两个门徒怎么没有把它赶快记下来啊？啊，如果记下来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查考了，对不对？啊，到底什么是预言耶稣，什么不是呢？他就把耶稣所讲全部记下来就好了嘛。哎，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门徒他们后来又去告诉了其他的门徒，他们就把耶稣跟耶稣谈话所发生的事情就告诉了这些门徒。我相信这些门徒包括马太，包括约翰，后来也可能包括了路加跟马可，所以四福音里面都记载了一些旧约圣经预言耶稣的话。同时圣灵也帮助使徒把该记下的旧约对耶稣的预言都写下来了。后来有一次耶稣跟众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边告诉我们有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是不是就刚好是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分类呢？摩西的书 Torah， 先知的书，还有圣路诗篇，所以整个旧约都有记载指着耶稣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些记载到耶稣？其实很多，我们只能大概举例一些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耶稣讲到圣经里面很多指着他的话，有些他是直接把经文就 quote 出来，有些他是提到圣经有提，那但是呢并没有直接把它 quote。那我们现在就来找看圣经里面有哪些是主耶稣预言主耶稣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以赛亚所写的，在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这边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讲到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另外七章十四节讲到基督是童女所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知道后来这个童女就是玛利亚。也提到耶稣的降生，他降生在伯利恒，在米迦书五章二节，这边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到太初就有。伯利恒以法他啊，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很近啊，大概开车半个小时左右。那这是耶稣降生的地方。耶稣要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记载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后来耶稣真的是骑驴驹进了耶路撒冷。耶稣的手脚被钉，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兵丁为基督的衣服研究，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基督为背负我们的罪而被杀，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到八节，这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预言到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为我们的罪被鞭打，被钉死，被宰杀，我们好像羊一样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然后也讲到基督被葬在被葬在财主的坟墓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所用的坟墓就是一个财主啊，原来他要用的，他死的时候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主耶稣基督的升天，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同住。那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预言耶稣的经文啊，很多我们就不列载了哈。啊，据统计大概有300多处啊，300多处。那这边只是啊，大概将近10节啊，简单大概的做一个描述。从主耶稣要生在哪里，为童女所生，他的事工，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啊，都有。所以我们简单把它列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哇，实在太多了。所以旧约圣经有许许多多预言主耶稣的，我们刚只是提到了一些。那新约就更不必讲了，新约二十七卷书都是为主做见证。四福音就是记载主耶稣的出生、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受死，还有他的复活。使徒行传记载了门徒为主做见证的经过。使徒行传有很多次提到，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保罗的13卷书信里面都提到耶稣的救恩，他甚至立志，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彼得在彼得前后书里面劝勉门徒要为主受苦，约翰劝勉门徒要在主里切实的相爱，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更是启示主的再来。整本新约就是那样的直接的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新约的希伯来书更是从旧约里的人事物来引证耶稣。旧约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人跟神所立的约，有亚当之约，有挪亚之约，有亚伯拉罕之约，有摩西之约，有大卫之约。神跟人立的约，神要做人的神，人要做他的百姓。但是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已经过去了，神要给人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写在人的心板上，不是刻在石板上。这个新约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成就的。在旧约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但是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他比摩西更配得荣耀，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旧约的祭司，他需要不断的为百姓献祭赎罪，主耶稣只要献上一次就好了，他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旧约的百姓要为自己的罪不断的献祭，不断的准备祭物，主耶稣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他为我们将自己献上，他就是那个永远的祭物。旧约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主耶稣来要来成全律法，让我们这些被定有罪的人可以靠耶稣得以成圣称义。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么许多重要的这些制度、这些观念、这些做法、这些律法，都是遥指着耶稣基督。虽然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提到耶稣的名字，但是都是为见证耶稣而预备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旧约所这些的祭司、这些祭祀的制度、这个律法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但是主耶稣是那个实体。旧约里面所讲的都在主耶稣身上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万国要因他得福。神应许大卫的国要永远坚立。神透过耶利米预言将来有个新约， 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而是在心板上。这种种的种种都在基督里面实现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看到，从旧约我们刚刚所列的这许许多多的经文，有的在摩西五经里面，有的在先知书里面，有的在诗篇里面，都见证了耶稣基督。我记得礼拜五梁才长老问了一个问题，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到神要在以色列百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有没有？他的问题是怎么记得吗？为什么在后面提到说在以色列当中就不会有一位像摩西的那样的先知？前面说会有，后面说不会有，你记得吗？其实《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所预言的就是指耶稣基督。如果你从人来看，在人间来看，摩西的职分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比，但是从《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预言到耶稣的角度来看，那耶稣远超过摩西，远超过摩西。耶稣的荣耀是更大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都为主耶稣做见证，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诗篇所记的都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到了新约，我们看施洗约翰也为耶稣做见证，天父也为耶稣做见证。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为耶稣做见证。当三位门徒跟耶稣上高山的时候，耶稣变相，彼得、雅各、约翰看到这种情况，吓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天父都为主耶稣做见证。耶稣升天之后，门徒继续为耶稣做见证。使徒行传里面耶稣的门徒彼得、斯提凡、保罗等等，他们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主耶稣的来到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给人的启示主要可以说两本书，一本就是这个自然界，神透过他的创造来告诉我们有一位真神。当我们去研究这个自然界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何等的奇妙。上个月我们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做见证，他们花了六七年的时间研究 DNA， 他们发现从 DNA 的研究，人类真是只有一对的祖先，甚至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都可以从 DNA 里面找到。当我们仔细去研究这个自然界的时候，神的创造的时候，你的结论应该是归荣耀给这位创造的主。其实我们的知识真的非常的有限，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但是从有限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创造的奥秘，神创造的奇妙，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就是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第一本书是这个自然，我们叫做一般的启示，或是自然界的启示。第二本书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你单从自然界可能还没办法找到这位真正的神，你可能找到了石头，你可能找到了这个山川，你就去拜这些东西。你知道有一位神，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他们都有他们的信仰，很多的文化都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们都找错了。当我们去研究自然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到一定有一位神的存在，一定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否则他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神用另外一本书，就是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话来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这个宇宙是怎么被造的，他造我们做什么，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透过人类的历史来看见神的心意，透过他的选民以色列来看见他的心意。最大的启示就是神自己，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就是神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如果主耶稣还没来，你发现旧约里面很多东西你没办法解释，旧约里面它的局限就非常的狭窄。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还没有找到神，还没有找到那位救主，还在等候。可是救主已经来了，他们却没有看见，却不到他这里来得生命，逼迫他，甚至把他钉十字架。可是神的工作不被这些所局限，主耶稣完成了他的工作，主耶稣完成了他的启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透过主耶稣，我们就看见这位父神，透过他的一言一行，我们就知道这位父神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他不要我们做什么。主耶稣将这位父神表明出来，主耶稣来更是让我们看见，原来旧约的这些律法，这些祭祀、会幕、祭司、祭物，这些设立都有一个更高更远的目的，而这些都在主耶稣基督当中，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成了。所以主耶稣的来让律法得以成全，让祭司祭祀的制度得到完全的表达，功用的发挥。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圣经启示的中心，不管是旧约是新约，你都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主就是神启示的中心，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来到了世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世人就去开 party， 就去享乐，就去犯罪，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好的这个假期，放纵自己。没有想到这个节日其实是用来纪念我们这位主，用来纪念主为我们的降生，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应该更警醒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尊崇他。我常常觉得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蒙福，从神造人以后，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从预表到实体， 都已经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旧约的见证、新约的见证都仍然继续在进行，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怎样来回应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极大的救恩呢？在前几次的信息里面，我们听到一个很 clear 的 message， 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呢，还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在美国的父母其实都非常的爱孩子，这个都很好，但是有时候太过了，过了，超过基督了。我们是 child center， 我们不是 Christ center。我们看见圣经的见证，看见门徒的见证，他们都来见证这位主基督，那我们怎么做？很简单的，我们就是学这些门徒一样的来为主做见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侍奉来见证荣耀我们的主，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那就是 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活，带来我的侍奉，让别人也会羡慕这样的救恩，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他的罪，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也能够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当中。主啊，这本书就是主的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见证也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亲自向我们显明了你自己，光照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整本圣经，主啊，这些启示的中心。主啊，也让我们受到激励。主啊，我们原来我们也可以成为主的见证，我们也可以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主自己，正如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要得着能力，我们要成为多人的见证。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